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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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令利菩萨。
好，不为离。啊，请坐。好，我们这个为大家略讲这个菩萨戒的一些精神啊，今天就剩下这两节课。但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因为要完全懂不容易，但如果完全不懂是不可以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关键的观念我们要有，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问题我们不容易去加以抉择。所以这几天应该会累吧，看那个没笑容的样子答案就出来了。正常的。修行大家应该试着去了解一下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就是在唯识里面讲的，叫做五别境心所，欲圣解念定慧啊。所以他的那个善法欲啊，来自哪里？来自可爱的境。那可是在佛法里面他进一步讲到欲啊，因为性为欲欲，性才会有欲。那性又建立在哪里？我一直在讲，现在很多念佛的人就是性，就强迫去性。你强迫没用啊，因为你能判断的好坏也只停在你的眼光里头，所以你能建立的那个欲啊，善法欲啊，其实不可能太高超，因为你信的不够深刻，所以问题都出在这里。但我们一般人就强调就要勉强信，问题我说勉强信没用了，要给个理由的信。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受持菩萨戒的价值，我们就算累啊也不怎么累啊。我有人跟他讲说，现在景气不好，我们现在如果要大家这个三步一拜绕台湾一圈，谁有意愿？没有。你信不信如果我们说绕一圈给50万，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排队啊？有的人讲说不要，10万就好，因为最近没工作。当然你要多少钱才愿意做，每个人不一样。但为什么世间人就为了50万可以绕活一圈，我们修行人却不愿意？当然不一定要完全绕，不就是不一定要三步一拜了。我说道理其实很清楚啦，因为那50万是看得到的啦。我最近也刚好也在美国打完佛七，我们现在不是都经常要助念吗？是不是啊？我们要强迫要一心不乱。我就开玩笑说，这里如果有一堆钱啊，给你一小时，能数多少算多少是你的，数错了一毛钱都没有，你会怎么数？又快又准。对，数慢的太少，数错了都没有。 那这时候旁边突然有一个人讲，一直跟你讲，你要好好数，快快数，你要好好数，快，你正在数的时候，他就一直帮你助念，你要好好数，你要快快数，你要专心，你一心要念钱啊！按你说，你那时候会怎么想？等我数完，我就找你算账。你那时候会不会回头骂他？不会。会不会叫他不要念？不会，因为这怕会数错。这时候只有隐忍下来，不理他。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现在经常在字幕里面看，但看不到核心。所以一个人他对佛法的信心跟动力，其实并不是靠那份感性的信，是靠那份智慧的信。而所谓的智慧性，就是事实的性，有事实根据的。所以你看，这时候助念干扰他，就像我们如果现在因为已经第三天嘛，今天到顶，明天开始下坡，所以明天一两天你会比较轻松，因为过半了，过半你会觉得轻松。其实也是听话啦，也是因为耗药啦。另外一种，你看很多打火机都打到第四五天就开始轻松了，为什么？第七天快结束了。你说他求生净土了，他想求生家啦。所以你们像我常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大概明天后天，后天一结束要不要助念？不会，预知时至结束就回家。所以这就是靠决定来的，不是靠逼来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佛法，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因为这样的菩萨戒是蛮高的。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他的功德，问题这个功德不是每个人能信受，有人只能少分，有人多分。那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更贴近大家能意会的事实，来作为你发心修学菩萨道。所以如果你给一个具体的，就像数钱那么具体的，你会不会累？你会，假如你让你数五天的钱，你会不会累？你说有没有第六天？因为五天太少，你就数到流口水哦，你还会很累，对不对？一口气一辈子就有钱了，还要管他那什么。所以这里面其实世间事其实就很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修行了，但我们经常迷于所谓的宗教上的东西啊。所以我一直希望把那个学佛的东西啊，一直拉回现实来，因为你越现实感，你的道心越不会退。那唯有在建立在这个核心处，你才能分戒法的轻重，才能分哦。因为我这为什么现在要讲，因为也快你们之后你们会遇到，但很多人讲法各有不一样，但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尤其是四众哈，就我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前面所讲的再一次这样稍微再对应一下哈，大家知道那个精神啊，那个精神没有的话，你再怎么找理由就有点怪怪的。比如说那个自赞毁他，你们有那个本子吗？第一条，若诸菩萨为欲贪求利养恭敬自赞毁他，是名第一他胜处法，对不对？重罪啊，你们有没有？有哈。我不会整个讲，因为你们应该有机会可以听，你们慢慢听，但我只是点出要领来。那么再看30条，30条里面怎么讲？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于他人所有染爱心，有嗔恚心，自赞毁他，是名有患，有所为患，是然为患。啊，他也自赞毁他，啊，他是轻罪，啊，这个是重罪。那差在哪里？你当然可以讲，哎呀，因为贪求利养，利养恭敬，自赞毁他。但有的人是嗔恨自赞毁他，这里面理由也可以 难道关键就只是在那个贪求利养而已吗？啊，有的人他就依他人所有染爱心，有嗔恚心，啊，乃至自己对于某些东西有贪爱。其实在某些戒法你会看到，其实你可以说，哎呀，一个差在贪闻贪求利养恭敬，一个是以他人所有染爱心有嗔恚心。可是你发觉好像，难道一个重罪就是因为这样你不大容别出来？因为好像都差不多嘛，是不是？好，那贪求利养的一定是重罪吗？我这样在改戒文呢，贪求利养一定重罪吗？啊，那依他人所有染爱心有嗔恚心自赞毁他，就是轻吗？啊，自赞毁他，我们在骂人，在自赞毁他，是不是也有程度差别，也有心念差别？所以，如果你光只是从这个文来看的话，你很难很明显的，你可能就会在字义上去分。那乃至我们讲说啊，贪求利养恭敬，这叫重罪。其实同样贪求利养的人，经常夹杂善法。我今天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要聊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菩萨也应当好好学，否则的话你会乱判。因为其实我们一个念头里面很难完全善哦，以一般凡夫。这在瑜伽师地论讲的，也就是说一个业道，一件事经常有两三个业道，同时好同时坏，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去教育一个人，我们是好意，是真的有好意，但是不是有嗔心？真有嗔心，这是不是两个业道，一个白的一个黑的？这是事实啊。你会不会有人在修行的时候夹杂的明文利养，会不会有？会。那这中间有没有善？有。有没有很大贪？嗯，可能不一定啊。偷偷贪有没有？有。那到底重还是轻？嗯，这拿去称一下。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就要讲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抓他的原则啦，精神啦，或者你要用这种切割的会判断很多东西。尤其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轻易依文字会很多误判。所以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讲说，轻说成重，重说成轻，就会出问题。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人性，我们不了解人性，我们不了解我们众生的心里面的心心所，所以我们判断会用很狭隘的文字去切割，你没办法很善巧的去观他的内在。所以菩萨为了修行，其实还要不断广学哦。你如果做观文字的话，会跟现实脱节。所以一个人不断在弘法，不断在修行，包括我们出家在家，你会发觉有些事情不能一刀两切的这种东西哦，就一刀切开两遍，不是这样的。你会看到有些人善，有的人恶，有的人善中有委屈，有的人恶中有委屈，有的人善中夹恶，恶中还有善，怎么那么复杂？你就是啊。你问问你自己，如果这样一切，你就讲，哎，说是也不是，不是也是，你就能选一边，好吧？那我就勉强选这边，事实上不合啊。就像这样，以前有记者到我们道场去问那些刚出家，你们是不是受到刺激才出家的？那怎么一谈刺激是什么刺激？啊，他们就。他就给你二分二分二分，到最后挖陷阱让你跳啊！只有我就是我老资客出来，因为他们不好答。我说你们受到刺激，受到刺激哦，因为他最喜欢听这个。他要写，我说啊，你知道我讲什么刺激吗？我们也有人受到感情挫折，有的人是什么？那感情挫折如果因这样逃避，就不叫真出家；如果因这样而所觉悟，他可以啊。有人刺激是看到世间的苦啊，谁不刺激？那一个无忌心傻傻出来出家， 不是，一定是有所感嘛。那因为他给我二分，我偏偏不跳两边，所以他就无法随便。我说你等一下，因为他们特别搞都有特别的钱，我说你等一下，我进去帮他写好交给他，你登这个好了。啊，我当然要站在记者的角度，不能站在佛教，我来登出来，同时对为佛教宣传。他竟然跟我讲说啊，下次哪时候？我说还有下次啊。因为专访的稿有另外的，哦，我们不谈这个。其实世间事不是你想的，尤其是长时间我们在面对人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我们发觉，如果样样都要跟我二分法，我觉得很为难。那因为我们太容易二分法，就看不到内心的善法，看不到内心的恶法，所以你就无法以身善令身长，对不对？因为你太一个恶就恶，像我们有学生讲说，师父算了，你就当作我错。我说我这个师父就随便找一个垫底的，把责任归于你，然后你就算你错，那我算哪门师父啊？错就错，对就对，错中有对，对中有错，要讲清楚，不然你怎么修？我们要不要找人塞个底，说他对他错？那不是教育啊！你虽然有心把所有错揽在身上，可是这不是佛法教育。你跟我分析一下，你错在哪里，对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是不了解我们的戒法怎么持，你如果不善于观察众生的心性，你怎么去判断对跟错？你怎么去判断这个善当中夹杂恶，善当中有甚至有些，不然你看你怎么去？因为这里面不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还行十恶哦，你从外面看你看不清楚的哦。那我们要不要判断错？你判可以啊，但你要稍微要留意一下，因为菩萨道就甚至有允许这个。因此有人找理由，但有人争，毕竟法是这么说。那你呢？你就要懂得观察，对不对？那有的拿到瑜伽菩萨戒就拿来当作做十恶的理由，我们要观察。那真菩萨到走到极致的时候，是不是有会有这种情况？的确有，在佛陀那个很多传记里面也会看到，有些人为了利益众生做非常行为。所以到《缘觉经》里面讲说，在末法菩萨有时候都要视现瑕慧而赞叹犯行，因为人心很难就那种你那种分得很清楚的，那就是一味清净。那如果在我们佛门里面还可以，走入社会在家菩萨就很难说，你这个是好人就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对不对？连你都不知道是好人坏人。你看那个虚赖金就这样，只因为天地啊，看到虚赖菩萨修得很好，怕他夺他位置，明明是善，因起嫉妒挂碍下来，障碍他的道法，他的法。我们内心不是就这样吗？所以这种观察，我只是提供大家，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菩萨戒就这样戒稳，就这样轻易的，你也没办法一次了解很多，但务必要怎么样，设善法，多学。不要以为这样就够了，你还不够，你对众生了解的还远得很，甚至你对自己都了解的不够，所以往往必须要怎么样，碰碰烦恼了，从利益众生，从苦恼当中用心学，不要退菩提心，但不要怕反省，从中学。好，那这里面两个里面，哎，又是这样感觉是怎样？我后面会讲，我们上一节稍微有提过哈，乃是第二条，迁徙财法界，若诸菩萨现有之财，信迁财故啊，有苦有贫，无依无护，正求财者来现在前，不起哀怜而修慧舍，乃至求正求法者来现在前，信迁法故啊。 啊，虽现有法而不死，不己失，是名第二他生处法。可是你看，我们看这个33条，33条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会发觉它也有类似的，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矣，于诸有情所应作事，怀嫌恨心，怀慧恼心，不为诸办，为以能办所应啊，能办所应作事，或以道路若来若啊若往若来，或以正说事业家行，或以掌护所有财宝啊，或以和合乖离赠送，或以集会，或以服业，不为诸办，是民有犯，有所违约哈、啊，乃至到最后变成是这个我有没有记错？33，一个是牵法，我可能把它标错，对不对？应该还有一个牵法的，我这个一下子我现在找不到，我可能那时候记一下。也就是说，同样都是牵法，乃至第三称不受毁戒，跟第17条，他后来他来见谢不受不忍。哦、不舍怨解，是名第三他生处法。这个在第17条里面有。那第4的那个谤乱正法戒啊，这个在29条里面也有类似，也有类似。那所以说，这种在劣势当中，我们怎么分，怎么看？我们必须要有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其实也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刻度在里头。所以我们之前的课不是有谈到吗？怎么样才是患，就是彻底毁患，就是上品的犯是怎么样？烁烁现行，都无惭愧，深深爱乐，见是功德，是不是？啊，这样标准呢、啊，也还真难论呢。我老实讲，很多佛法讲到最后只能给你一个原则，给你一个原则。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成，因为就像我们往生净土是不是9品，其实那是无量品啊，概分为9，其实是无量。为什么？念念差别。好，那你说怎么样才彻底毁？就是那种那个性已经被你毁掉，也就是说几乎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就是说，你看你本来应该顺向利益众生，竟然你会对伤害众生生欢喜而屡屡患，等于是那一份种子几乎就败坏掉了，不起功能了，等于是没了。当然这个从有到没当中，乃至我们现在就算有，也是不一定坚固哦。所以我们要给予不断长养，所以我们这里面后面我会谈到怎么去长养它，这就关系到我们一开始在讲菩提心的内容。你如果没给这个东西一个源头，你就不容易去长养，你光靠勉强持不容易增上你的菩萨戒法。就像我们出家声闻戒法，声闻戒法的真正清净在哪里？我们当然会注意观察咯。其实啊，菩萨戒法的清净在哪里？我认为声闻戒法的核心处在出离，菩萨的戒体的核心处在菩提心。所以我们都尝试在受戒的时候会观想，所以你们会观想，但不管怎么观想，你就观成黑白的也没关系，诚意十足就好。你看有的人因为在观想的话太着意影像观想，结果心乱。我其实因为要让你们掌握到一个核心处，就是说我就算观想的凌乱，但我那一份菩提心很热切啊， 礼轻情意重，避免到最后大家在重要发心纳受戒体的时候，反而被这个知末的影像弄乱了心。所以我讲说八正道大家都讲正正正，我说你凭什么讲正？我们今天如果来讲一个八正道，每个人大概很多人都会背得出来，正见正思维，对不对？正念正定，你正不来的了。你假如这个正见里面没有四谛智的话，那个因为它是正见是道体，八正道的体后面就顺这个正见在走了，没有四谛智，而四谛智又谈什么现实缘起，因有这样才叫出离，所以这叫出世间八正道。我知道你的八正道叫名词，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如果没给一个核心的东西的话，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理由。你八正道找不到理由，乃至我们现在来讲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去审查出，一定要给它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里面，其实就算你亲不亲近，老实讲我们一般人也很难论，因为那个心念很细，所以要是有圣者在你旁边，其实也是帮助很大，因为他很容易看到，你就算有也起不了作用咯。所以有的人会看到他那个，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观一个，我们比如说出家受戒，其实出家的戒法关键在哪里？出离啊，出离。所以我就算持得好，但我心无出离心，我不认为你的戒就清净了。在我认为出离戒法，出世间声闻戒法，因为它本身是顺向解脱的，所以他在持戒的心情跟人天不同，他是为解脱。所以如果我只是持，但我的心却爱着，那是顺世间善法的，他有世间人天果报，他不一定顺向解脱。因为他这个戒的核心处必须要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处理。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就是说，我们虽持得好，但我们心却爱着，你要知道这个是不大清净的啊，这个外面不一定看得到，就你要自己看的、啊。你背离他这个戒顺向解脱的精神，他是顺向解脱的。好，所以那菩提心，那菩萨戒啊，菩提心，我们前面谈，菩提心在哪里？自觉觉他。当你发觉你所谓，你就算表面上不断在行菩萨戒，但其实你这一份觉性在你的受持菩萨戒乃至行持菩萨戒当中是在退的，那你这个戒法可能不叫菩萨戒了，已经开始败坏了，可能走向的是人世间的戒法了。你必须要有这个标准，所以为什么一开头要谈它的源头，否则你就会知道受受现行，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是开始怎么样，开始是被觉合成，而且越来深重爱然难以自拔。即便难以自拔，但有惭愧心，有时候还没犯哦。这哪一条？我没有在发，这浪费时，就我这个是那个，就是说我虽我勉强，但我还是犯了，但我真的很勉强，修不来，那个没犯呢。我这边前面有讲了，很人性化，但他不是给你找借口用的哦。你如果找借口可能会犯两个，第一个犯了，再加上你根本自见颠倒，再过来就是你今天又扭曲这个戒法，可能过失会衍生更多。但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确实努力在修，一时转不过来，因为烦恼极重，但他却在不断的突破，他允许他的呢，这种是很实在的，很实在的啊。所以我们要发觉就是说，当我们在修的时候，他这个几个这个四个原则其实是在讲重罪，对不对？就是上品禅犯 其实也是让我们去观察自己的。这就是走到极端，这叫上品。不一定要细到那个刻度，就是说你发觉你对于持守那个心啊，易乐心完全退掉。因为菩萨的戒法应该是以众生那个，虽然你即便再怎么苦恼，你到最后完全是不顾众生的啊。有时候懒惰懈怠，懒惰懈怠是因为疏忽了，但如果夹杂烦恼就反然为犯。但如果傻乎乎的，其实也是有烦恼，但因为这个傻乎乎的哈，懒惰懈怠比较没有积极的烦恼参与，所以叫做伪犯，但非然伪犯，没有然啊。其实就烦恼来讲是然的啦，但问题就这个戒法来讲，因为它就是懒惰懈怠嘛。好，所以这里面很强调的是什么？易乐心，是不是？那易乐心在哪里？信。信在哪里？持戒。所以在唯识在谈依十德能才为信，依三宝四谛的十德能。十其实就是具体事实，就是那个真实义。那真实义浅深功德，有为则亦若是能，所以我真信。但如果没有一个基础，你那个信只能表面，在这个表面信。所以我们不要讲说我为什么要讲好像增加大家的复杂，不是，没有这个后面路就容易跟世间善法混同。所以你既然知道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源处在哪里，你说我不想学那么多，就我最常讲就是有一次我在纽约讲课，他们说有的人不是佛教徒，能不能师父讲了一个比较怎么样，我说我讲了一个叫佛法与我何干。我题目就佛法与我何干。佛法如果宗教不一定要信啊，但佛法如果是事实是智慧呢，那就有关了。如果佛法是事实而且是智慧，每个人都要。如果佛法是你一家说法，与事实无关，我不一定要信，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一个的菩萨道，我刚才讲过，我们念佛为什么很多的念佛为什么使不上力？第一个脱离现实。那一个菩提心的发展，一个菩萨戒的持守，第一个不要脱离现实。一旦他花越来，我们的修行这一条路也不是一次一触即成，而是不断在学习当中越来越现实，你就越来越不累，因为看到真实功德。我们这样讲真实功德，到时候就把你拉着硬拉着，你也不会离开。那我们就在这里不断学习。但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熏习一定会慢慢达成就？因为我们不脱离现实。佛法不是光只是靠努力，不断努力努力到结果如何，期待人家的感应。对不起，它不是这样。它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了解这个道理，叫做古仙人道，就能到古仙人成。这中间不需要保佑两个字。没有，当然会不会有保佑，我是说就解脱道来讲没有，那不需要。但在现实当中有没有保佑？我虽然没保佑，坐在这里至少也比较不会打瞌睡啊，这就是保佑啊，对不对啊？有保的好不好不知道了，不过就住在坐这里，哎，现实还是有用。但我要讲的是核心处，他所有的感应还是依着缘起，依着真实道理。有多少感应就看你相不相应佛法。所以这一条越确定了解佛法的真实义的时候，向上追求无上正觉的心，这叫菩提心。依这个心要落实具足圆满它，我才受持菩萨戒，前后都是因果关系，是不是这样？是。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受持菩萨戒，当不是在寻求，不是光只是在寻求冥冥中有什么大的功德感应，我告诉你，他的大的功德感应是在你行菩萨道，就像那个楞严经讲，你的有的人勤重啦，有人想重啦，当菩萨道走对的时候，他不断在自度度人，是不是？就像唯识里面讲，六度，六度可以对治你的贪，六度可以利益众生，可以成就一切善法，六度可以成就帮助成就唯识性，就是了解一切法因缘所生，唯识所现，这个唯识性。六度本身不但增长你广大福德功德，广大功德，是不是？但其实它很大的帮助就是帮助什么？顺向无生。那我们的菩萨戒是不是这样？法身并不是空洞，法身是同不断的以布施对治贪，从以布施当中利益众生，从你布施当中结感应所有善法当中，你一个颠倒凡夫的心慢慢转世成智。当我们不断用种种善法以望此望，所以修布施是不是到最后要三轮体供？什么叫三轮体供？三轮体供不是装呆，我有没有给你？有，给你的就不就近，不就近，我就给你这个，你给我有吃饱了，吃饱以后会不会留在肚子？不会，会拉出来。我就一步一步就说，我越来越不停留在我从以布施当中，除了舍掉贪，布施是不是成就智慧？不然你去看经典讲的布施，到最后就是跟智慧连在一块，真舍，真舍是不是舍掉？像不是有人因为只修一个不偷盗罪就证果了？为什么？凡不是我的都不能拿，他发觉连我也不是我的，所以他也没拿，证果了，他就修一条戒就证果了，着力盘陀戒扫地就证果了。你知道什么叫无生人？其实意思还有很有，我们有时候把它复杂了，就觉得好遥远，不是，其实道理不是，是不容易。但你要知道佛法是蛮亲切的，因为它不脱离现实，只是你不容易去入。但我不希望佛法学到最后成天在幻想。我就怕时间一直追我。我们下午有去见一位长老，因为他生病了，我想利用时间去看。这位长老功德无量，但他有谈到生病的时候，他说那个在动手术的时候痛到我都观五蕴皆空，可是他不空。我也观过，空不了。我们临终的时候有没有病苦？我们是不是求无病苦？是不是很希望没病苦？一定会有病苦。像你这样求，我看到没病苦很困难。为什么？你太爱着。你临终念佛只求无病苦，这是对娑婆的贪着。很多观念弄错，弄错会出问题啊！阿弥陀佛，怎么还痛？当然痛啊！所以很多人在希望临终无病苦，我们可以发愿，可以，这没问题。但就不要靠念佛要让他没病苦。其实念佛是念什么？觉悟，病苦理所当然的。临终有病苦叫正常。临终很苦，要观什么？不是观五蕴皆空。其实这种观音五蕴皆空，当然这是长老开玩笑的，他说都很痛。但我们一般来讲，把五蕴皆空拿来幻想，我们不断的用意志想要把它空掉。可是实际上，当你要空掉它的时候，你先肯定它的， 你先肯定才要否定，对不对？所以你那个否定其实离不开你的肯定，是吧？所以你从来一开始要空它，就一直抓着它了。所以临终是怎么样？要知道空的意思不是那种故意用概念否定，是承认这一个健康的生命其实真的不可得，从小到大也都有，也都无常了。用务实一点啊，那为什么会痛？如是因，如是果。果然，人世间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求生净土，因苦求生，不是因无苦求生。深刻的接纳苦而求生，这种觉悟性其实也是在菩提心里头的。这种词觉悟性，对苦的觉悟性是四谛法，同时也是菩萨法，因为从这里衍生扩大才叫度他嘛。所以应该是从苦里面去承认去接纳，这就是人生。而这个苦却就因为在这种虚妄变化的生命当中，一直在让我忧悲恼苦，时不可爱，时不可得，我当一心归命弥陀。这时候你如果用这种心接纳，然后一心归命，反那比较不会苦。因为禅定本身，当然我们不要讲说禅定，它本身具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之所以不苦。你像禅定，如果修禅定的人，为什么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岔开，念佛的人有时候一直说哎，我们只要专注，我觉得别人修法都有在想正禅定，我偏偏念佛人比较软弱。因为禅定本身可以对治忧跟苦，忧就是心理的，苦是生理的，它是苦乐忧喜舍。所以我们如果事先练好，面对临终的苦也比较容易熬。哎，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道理的，但我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具有这种觉悟性。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觉悟性而发动出来的那种道理才实在，才实在。所以佛法千万不要弄到最后就自我催眠，无蕴空。你我告诉你绝对不会空，照你这样观下去绝对空不了，因为你是在自我，你同时在肯定同时在否定。而你现在很多的在这种否定当中其实带着爱着，你不过是用意念提醒自我空，在某些情况是有用，但真正苦的时候没有。所以一开始走这条路只会让你弄得很困窘，走入死胡同，然后走到最后发觉怎么没保佑，你从来就走错路，再又怪佛法没保佑，信心就退掉了，只因为观念不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所以当我们在讲说烁烁唤醒，这是一个上品禅，那从这里往下降就是中品咯，软品咯，那就要看你要看。所以我们最怕修行就是说我们的知见动摇，知见动摇是从根拔起。因为我们的性，你看性为欲依嘛，好，这个不一定光是佛法性，乃至世间也是啊。性世间会有恶法欲，是因为他认为有功德，这个法有恶法有功德，所以他有恶法欲。所以性为欲欲，欲为情欲，它的关键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要经常给予这个菩萨戒法什么正确的养分，就是正知见。这不管你是人天善、人天戒法、解脱戒法，乃是菩萨戒法，从没有离开正见。但这个正见绝对不是自我催眠，是要建立在很现实的缘起的道理上。所以我们学缘起从来不是空洞的，我希望大家，因为如果你是用很实在的心在学缘起，一定会顺着增长什么？增长你的戒品，是不是？ 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货，你还会贪吗？那我们说，我人家说它假，但好像是，好像是，但不敢确定，就是贪一半。人家说假，其实还蛮好的，那就没办法丢了。所以修行这条路是不是几分信？这个人可信，不大可信。说可信不可信的时候，对他的信赖是不是减低？对信世间的信赖减低的时候，对他的攀缘是不是少？同样，他对你的引诱是不是也减少？是如此。所以，如果你不从根源去改变，你这个法不容易成就。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法，如果掌握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听无常，能不能顺向你菩萨戒法？可以。你的菩萨戒能不能顺向帮助你修无常观？可以。叫做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法法相类，法法相论。所以修行就不会切开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会讲说这个我有些观念，你如果一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在看，其实我们所有现在所说的法，就算你现在修布施，其实这个布施如果是依正切之戒在修布施，是不是顺向其他一度摄六度？是他僧论说的，有没有？帮你去查。布施在谈布施的时候，有没有持戒内涵在里头？有，因为很难完全切开。所以我想说，一个正确的看法、正确的观念养成了之后，你的修行可以一下跳很快，因为它互相巩固起来。修这个滋润这个，修这个滋润这个，修这个滋润这个，所以这个烦恼一对治，其他烦恼跟着落下来，对不对？善法一生，有些恶法就退，那有些恶法退，其他恶法跟他一个陆陆续续退，那一善法生，其他零零碎碎的善法忘他而再生，啊，所以就变成一直正向的善的循环。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当你不断屡犯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的恶法不断增长？所以有些人即便是小罪，就像我只是自赞毁他，你如果从表面看他，这种你就由从轻罪的角度来看他，可是我看到表面是轻，但心是深深爱着，看似轻，但此轻罪却障碍一切善法升起，其实这个轻应该已经成为重了，所以重它会障蔽善法，是这样。所以你不要看表面上是轻啊，你每次都用表面轻混过，混久了以后，这个轻罪变成是深深成为一个很难拔除的习性，而且因为它太重，色受把你的心抓住，以至于这个看似轻罪却障蔽的善法升起，其实这已经恐怕是重了。一切师弟论也有类似这样的看法，但我们不了解这个的，从往外向判就会有问题啊，别人判不准，你判你自己。菩萨他不能老是靠别人，你自己要判。别人说轻，你要重，为什么？我难以拔除。啊，我见到众生苦，我见到这些恶法，我竟然不但不会起惭愧心，还念念难舍生欢喜。如果你有这种心，你应该赶快警觉了。这恐怕是观念问题。或是然不是知见上的问题，就不然你在此处的习然太重，就应当防守。所以每个人在防守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各个差别不一样。那唯有你具有正见，你才能懂得防守。哎，这个就常伪正念，经常把这个正念放在一切处。防守正念，今天讲防守正念，防住。所以你必须要金钟罩，而这个金钟罩很大的观念在于很多事项上的作为，还有观念上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佛法的正见是第一步，八正道是第一步。好，我们讲说在很多的法里面，我因为举这个四重罪里面，其实在轻罪都有类似的东西出来，所以你如果不了解它原理， 或是你硬要用把那一个明确这样分开来，你可能会把轻判对判成重，重判成轻，因为你看不到他背后的那个心理。所以前面才会讲说，一般来讲，如果没有非诸菩萨占一线行他胜处法，便舍菩萨境界利益啊。如诸比丘换他胜处法，即便弃舍别解脱戒，声闻戒法是一碰就解决就完了，但菩萨法不是。而这个菩萨法是谈到更细腻、更广大的一个缘起道理，所以你们必须要懂这个道理。它的路蛮长远的，但其实这一条路，我就常讲说，有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弄来压，觉得很压力。你要知道，我希望你们大家好好享受。哇，得到了，喝个开水都可以修行，你也不用修成那个苦瓜脸。我常讲，那个苦瓜脸是毁谤三宝的。修那么多年一副苦瓜脸，那表示佛法没用嘛。所以我经常讲说，你们不要那种毁谤三宝的脸。现在有人在流行，我以为你怎么在讲这个话，因为原来学的这套。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因为修行到最后有点赤子之心啊。哎，这个水要是有一些人可以喝多好，就这样啊，也没给人，不过就是随时有这一份心，就像那个家里的家人说，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可惜他不在家，要的话我们留给他回来吃。那你只要把家人放大成众生就好了，随时都发这个愿。像有一个居士，他们的水果老是被鸟吃，他说我这种了师父怎么办，我说你又不能打鸟怎么办，你就说凡吃到我的水果的都发菩提心。他说对哦，反正你也拿不回来。他说哎，对啊，我说转个念头啊，而且还不是只是布施哦。你看过去父母的父鸟母鸟来，对吧，都不是为父为母嘛。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因为你常熏习，你的念就很容易转到那边去。刚才有敲了我就忘了，帮我们休息一下。